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我发现我们节目好像好久没有聊关于电视、电影或者流行文化的一些话题了。今天我们在聊车的间隙穿插一个这样的内容吧，因为最近确实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和电影，而且很多都跟车还多少有点关系。很多东西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确实有一些非常值得分享的好东西。比如说，最近刚刚看完了克拉克森的农场 （Clarkson's Farm）。这个纪录片呢已经出到了第四集，我们显然也是跟克拉克森 Jeremy Clarkson 看了 Top Gear 看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老粉丝了。他出了这个 Clarkson Farm 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一期都没有错过，尤其是在看了第一季之后呢，觉得他的这个 formula， 这个电视剧的 formula 或者这个纪录片的 formula 是成立的，完全的一个干农活的门外汉，但是一心想要去搞这个农业，自己想要亲手去做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呢，因为好多事情做不好做不对，于是乎又糗事百出，再加上里面有很多比较搞笑的对白和人物选角呢也选得非常好，所以这东西呢就比较有吸引力。每次看完之后呢，都觉得一方面好笑，看着他的痛苦，有一种这叫大家所说的叫做 Schadenfreude， 就是一个德语或者英语当中会提到的词，就是以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的乐趣的这种乐趣。但是同时呢，他本身也是一个，我们抛开他的政治不谈吧，但是克拉克森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支持农业发展，能够保证这些农民，希望这些农民能过上好日子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而这个剧集里面呢，经常会出现一些他对这种英国农业包括整个农业大话题下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及探索吧。他会发现很多这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农业生产最不管现在多现代化，产量有多么的高效，生产有多么高效，你最终还是要看天吃饭。就像第四季当中一开始的时候说，英国去年还是前年经历了这个历史上差不多第二长的一个雨季，那么农田在冬天开春之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水淹的状态，所以没办法去种田，很多冬季播种的东西呢都被水淹了，也没法正常的生长。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不是说有多好的高科技或者是先进的机械技术或者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就能改变的，因为它说到底还是一个非常看天吃饭的一个活。他也在这件事情上显得非常的无奈。克拉克森呢，虽然说种地不行或者是务农呢并不是他的老本行，而且呢不管这个哥们儿流量有多大，这个哥们儿可以说是汽车界或者是电视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IP 了，可以说是顶流 T0 级的 IP，或者说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头部 IP。 但是呢你再有流量，你的流量并不能帮你的农田带来亩产，所以说这一件事情上他就算再怎么厉害，当然他可以去拍这个纪录片，这是他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完成的一些事情，通过这个事情可以实现的一些价值，但是从种田这件事情本身来说，他的流量再怎么大也帮不了他。但是聪明的这个Jeremy Clarkson 呢，就在于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他不管说车开的好不好或者地种的好不好吧，但是人家在于创作，尤其是在写作或者是写文本编剧这一方面其实是非常有才能的。别忘了他最初的老本行其实是给杂志报刊写文章的，而且当年 Top Gear 大家也知道，熟悉 Top Gear 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Top Gear 三剑客呢，他们三个人的chemistry 就是化学反应其实非常非常的好，还是这么多年共同主持这个节目的一个积累。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节目其实大部分的对话内容包括旁白内容全部都是提前写好稿子的，他们三个人当然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能够把这个事情演出来，演得天衣无缝，演得非常自然，演出了这种化学反应的感觉。当然了，也存在他们三个人就是现场临场发挥的很多内容，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不要忘了最重要一点就是 Top Gear 的成功离不开他们 Clarkson 包括这个整个节目的所有的写手，他们的创作者把这个东西编写的如此的精妙。那么在 Clarkson's Farm 这个有点戏剧性有点纪录片性质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呢， 有多少东西是提前编好的，我相信很多内容它是可以掌控的。虽然说刚才说了种地这件事情看天吃饭这个事情它没法改变，但是怎么样在一个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每年周而复始的重复劳动这样的一个东西当中，制造出很多让你能够抓住观众的一些看点，或者是抓住观众的一些抓马，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主创团队的一个才能了，或者是他们需要发挥的地方了。这也是 Amazon 和这个 Clarkson 他们团队比较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你也明显能够看出，不是明显能够看出吧，偶尔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头三季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一点点他们想要制造一些抓马的痕迹。 Clarkson 在第四季当中有一次在跟他的经纪人 Charlie 对话的时候，也无意中提到了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会去不停地演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前几季当中都已经演过了，我再演呢好像就有点重复了，而且没有任何的 dramatic， 没有任何的这种戏剧性。但是呢，由于今年的天气实在太差，我们不得不老生常谈，就有很多问题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所以说他们也会去避免这些在剧中看起来是过于平凡过于枯燥的事情，而去选择一些比较有爆点稍微能够吸引观众的有一点争议的东西，比如说他去开餐厅啊，他去开酒吧呀，然后不停地去跟当地的这些政府的部门去打交道啊，去怎么样想要去通过他认为自己的做的事情明明是要帮助当地的农民，帮助英国的农业，但是呢却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当地的一些这种政府机构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部门的阻挠。这也是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显示的非常对于政府的官僚主义非常不满，或者是非常讽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整个这个剧其实非常有突出的一个优点，让大家看了之后呢，不光是一笑而过，而是多多少少还能留下一些思考。所以哥们儿并没有故意给你上什么价值，或者是把这个东西弄到一个什么精神的高度，但是呢他确实是做一些他认为非常有热情非常 passionate 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推荐的。而且你如果喜欢汽车的话，你自然不会讨厌 Clarkson， 你喜欢机械的话，你也不会特别在意看到一些拖拉机在这个节目当中，尤其是这种兰博基尼的拖拉机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对于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也是挺感兴趣的，说实话，因为拖拉机这种东西，你别看它开得很慢，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械，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东西。能够，如果是专门学工程或者是搞机械的人，能够把一个拖拉机搞明白，我相信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比造一辆车要容易。那么，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内容。而这个 Clarkson's Farm 最近好像它在很多中文的媒介上有被讨论，因为 Jeremy Clarkson 他也是跟着这个电视播出呢，也写了一本书啊，写了这个书也是跟电视一样出了四部。那么据说书的内容呢也挺好看的，而且像我说的 Clarkson 的文笔其实很好，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不光是 Prime 上的 Amazon Prime 上的这个电视节目，他的书呢也可以配合阅读。我可能还没有找到这本书的，没有找到时间去读这本书，但是听说不错，所以我又打算去有机会读一下。说到 Clarkson 和他种田的节目，就不得不想到其实有很多这种跟，这么说吧，我对于电视或者是这种视区对于这种视频媒体或者流媒体上的节目呢，主要感兴趣的内容，我发现我自己大概分为可能三类。一类呢就是跟车有关的节目，我觉得 Clarkson Farm 呢也可以跟这个类型沾边，因为毕竟它的主角呢是一个过去知名的，可谓世界最知名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所以他们的节目呢就跟汽车可能作为一有一点点的沾边的关系。第二类节目呢，我就特别喜欢看跟做饭有关的节目了，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爱好，平时可能也是做饭是我个人日常除了工作或者是日常琐事的需要做的事情之外呢，可能是自己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我甚至会觉得我对于我身边的比较亲近的人，对于身边比较在意的人，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呢，可能就是给别人做饭。 我在做饭这件事情呢，还是花很多心思的。虽然说做出来东西不见得有多精致、多好吃啥的，但是偶尔做一做，我觉得还是赋予了很多心思，或者是赋予了很多心意在里面。所以特别喜欢在电视上看一些这种做饭类的节目，不管是drama 也好，还是纪录片也好，还是这种reality TV 也好，我都特别喜欢看。我最近才发现这个 Netflix 上面放了韩国的这个叫做《拜托了冰箱》这个节目。我知道中文国内的话也有类似的一个节目。韩国的这个节目呢，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每一期会请很多厨师来这里参加这个节目。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位厨师每一期都要做饭，大部分呢是在旁边做观众以及做旁白或者吐槽的一个角色。他们给谁做饭呢？每一期会请两个，比如说明星啊、演艺圈的明星啊，或者是运动界的明星啊，过来做客。然后他们呢就把自己家的冰箱带来，这个客人的冰箱会放到节目上来。他们冰箱当中有什么，那么这期的厨师就给他们做什么。而且呢，这个嘉宾会固定一个主题，说我想吃什么样的一个主题，他不见得会固定说某一种菜式或者是某一种风味，他只是说我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就想吃辣的，或者说我就想用一点下酒菜，或者说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吃完之后让我觉得力量满满，很多奇怪的主题吧，节目组自然会帮他去想这个东西。而且我相信这个冰箱拿来也不是说就是我该那克里你家冰箱长什么样然后立刻就拿来，肯定之前也是收拾好，而且需要想什么东西呢，想吃什么东西他可能提前会摆进去。然后呢，每一个厨师做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两个厨师在对决，然后让这个嘉宾来评选出哪一个菜更好吃。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只有15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这一道菜，或者是 N 道菜，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设计。这个节目呢就很好看，因为本身15分钟时间非常紧张，做一道菜出来，再加上下面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效果，各种围观的群众在那吐槽，以及嘉宾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对于这个菜肴的评价。所以看这种吃饭的节目我就看得特别开心，一方面我觉得哦，好像还能学到一点技巧，说这个东西怎么做。比如说有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集说用粉蒸排骨，粉蒸排骨这个韩国人的中餐厨师呢，他当时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没有米粉，而是直接把大米就给打碎了，然后把打碎了之后用来做这个粉蒸排骨外面的这个粉，就不需要买现成的这种蒸肉粉来做，自己做又健康又简单，只要家里有绞肉机，有打这种叫破壁机，就打碎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做这个粉蒸排骨，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其实非常非常好吃，当然也自己有一些其他的添加了一些其他的配料和一些处理方式吧，总之做完东西还是非常满意的。再加上的这个节目它本身这些明星呢你可能也认识，也是一个熟脸，我们家除了我之外电视上基本上大部分的推荐都是韩剧，因为我媳妇特别喜欢看韩剧，所以对于这些韩国的演员啊什么的大部分都是一个脸熟。而且韩国的这些知名电视剧你会发现跑来跑去都是那么几个人在演，所以说很容易就知道这些重要的明星都是谁。这个节目呢就是你很神奇，我觉得就是你明明是在电视机前面看别人做饭，你不可能体会到他的口味，也不可能闻到他的香气，但是你就会觉得看他们这个东西做完之后那个美食呢，把大家都吃得特别开心，大家评价如此之高，所有人都点头称赞，觉得非常开心，自己看着也会觉得非常开心。我现在甚至自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非常神奇，就是我一旦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听他们描述到一些关于辣椒的或者是比较辣的食物的时候，我的生理上就会不自觉的在鼻尖开始出汗。我只要看到电视上做这种非常辣的食物或者是他们吃到辣的食物的时候那个表情，我的鼻子就会跟着开始冒汗。我甚至现在在跟大家讨论关于一些辣的食物的时候，我的鼻尖都有点冒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除了这个韩剧的，不是韩剧，除了这个拜托了冰箱之外呢，还看了一个最近什么一个特别 soapy 的一个韩剧，就是剧情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什么霸总和一个厨师的故事。然后这个剧的节目叫什么 Tastefully Yours， 什么你的味道，剧情就不说了，但是呢电视当中的做饭还是很认真的，他们对于这个菜的摆盘啊，对于很多东西的一些设计啊，菜单怎么样去 做得很精致，以及材料怎么选，以及开餐厅的一些理念，甚至这里面说我所有东西都要自己 farm to table， 自己种，然后只去市场里面买菜，而不去通过一些这种食物供应商去购买。他的这种理念确实是很多世界上对于食品的制作或者是餐饮的烹饪特别执念的一些厨师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看完之后，虽然说整个这个饭菜啊，并不是说这个菜，并不是这个节目的主角，这个故事呢也很相对来说比较老土，但是呢，你看着这个做饭的东西，就是觉得特别开心。觉得啊，通过一顿饭能够把所有的仇人之间的仇恨都能冰释前嫌，甚至能够吃顿饭直接把你的这个任督二脉都可以打通了啊！你家里有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生活中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吃一顿自己熟悉的味道，所有的烦恼都能忘掉。我觉得这种神奇的电视剧是我特别爱看的，虽然说现实生活中吧，不见得是有这么神奇，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吃到一种什么东西，觉得哇，简直是就是让我觉得 out of this world， 或者让我能够回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味道，让自己觉得特别特别震撼的东西。这种体验呢，我也在生活中也在寻找，相对来说比较难，而通常情况下比较让人满意的都是自己用心去做的东西，反而觉得吃起来可能外人觉得味道不怎么样。外表看起来摆盘也不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会反而觉得很开心，因为自己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且设计了自己想做的东西，就算不好吃也会觉得好吃。像这类节目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去年特别火的韩国那个什么黑白大厨，那个节目就是很好看了，就是真的不管说这节目里面谁赢了谁输了吧，但是真正去上面做一些有能力的人表演出来的东西和技术，确实是值得一看的。第三类节目可能就是跟医学类有关的节目，之前在媳妇儿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日本和韩国的这些医疗剧，以及不管是夸张的也好还是写实的也好，反正各种各样的医疗剧看了好多。然后最近呢也看了 HBO 的这个新剧叫做 PIT， 就是匹兹堡急救急诊室，还是叫怎么翻译啊，匹兹堡急救室之类的。这个东西呢就有点类似于过去有一个知名的电视剧叫24小时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连续八集或者是九集当中，我忘了几集了啊，它就是每一集就是表演这一天当中的一个小时，而是连续发生的。他描述的就是一群在匹兹堡的一个大医院里面的急诊部门，这些所有的急诊医生从早晨七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五点，这整个一个 shift 之间的事情。而在这一天当中，他就经历了从小到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去到医院说耳朵里面不舒服，觉得有虫子在里面，然后发现有个虫子爬到耳朵里面去了，大到就是说心梗啊，各种什么吃中毒啊，自杀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遇到的一些急症需要，甚至还描述了在当时他虚构了一个音乐节，在音乐节发生了这种大规模枪击事件，所有的而且这个枪击事件离这个医院非常近，很多的伤员就被突然送到他们医院，于是整个医院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战时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紧张，非常，就是一个非常紧张，让人看了都不敢眨眼的，就怕错过一些情节的这样一个医疗剧。而这个剧呢，它看完之后呢，就我会觉得有点类似于我看《Bears》的一些心理感受，就是觉得如果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餐厅从业者了，但是我至少在餐厅中待过，我知道那样环境是怎么样的。我看了 Bears 那个时候他们在餐厅里面那种紧张的压迫感和怎样去准备一顿非常重要的晚饭的时候需要经历的那些焦虑和压力呢，我甚至都会有一种非常，一方面我会很高兴说我已经不在那个行业了，一方面我有点怀念说那个行业真的很刺激，然后就是甚至会有一点 PTSD 的感觉。我相信如果你学医的人看了这个 PIT 的话，这匹兹堡急诊中心的话， 你肯定也会有一种哇，我看了之后有点太真实了，不太想看了，因为会可能会触发一些自己不太好的记忆吧。我猜想是这样的，因为它描写的确实很真实，而且里面你看了之后会学到很多这种医疗知识。我最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或者家庭原因也去过附近的一些ER，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看了这个剧之后对这个ER的整个流程和医生的他们的一些操作方式以及他们处理事情的一些东西就会变得有一些理解，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如果某个医生反应慢了，我就不会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会有更多的理解。这是最近看的一个比较好的剧，而且这个剧确实网上的评价都很高。当然了，会有一些真正搞医学的人或者真正在急诊室工作的人，他会去说一些这里面细节上编剧上的一些漏洞吧，这都没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人都有权利出来说这个话，但是从戏剧的角度或者从这个张力的角度来讲，这部剧真的是没话说，非常非常好看。刚刚其实说了之后呢，忘了说第四类。其实我还有一类电视剧或者是电视节目特别喜欢看的，就是不是最近喜欢看，而是一直都喜欢看，那就是喜剧类的东西。不管是脱口秀也好，还是电视剧，还是说周六夜现场这种 live 叫做 sketch show， 我都挺喜欢看的。甚至很多这种传统的深夜 talk show， 他们有一些采访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明星啊，或者尤其是采访到一些 comedian 的时候，我都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呢，最近就看了两部正儿八经的喜剧啊，是这种可以拍好几季的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喜剧，尤其是 HBO 的这个 Hacks。 这个剧呢就是讲一个有点过气的女的非常知名的说相声的单口相声的一个 by the way， 我说的单口相声不是真的咱说的传统艺术单口相声啊，而是说就是美国这些说脱口秀的或者叫单口喜剧的演员，我都管他们叫说相声的，这是我个人给他们的一个叫法，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说相声的。然后 Hacks 里面讲的就是这一个非常知名的，当然是虚构的了，他已经非常成名了，年纪也比较大了，在 Las Vegas 有自己的 residence， 就是自己的住在一个赌场里面有他的固定的表演。他呢碰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不得志的一个女性的编剧，两个人凑到一起碰出了很多火花，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两个人的配合呢非常有意思，而且有点相爱相杀的意思。这种剧呢之所以能够生存这么久，我觉得美剧的一个重要一点就是一旦这个剧可以连续的拍这么久，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他们的主角永远不会得到安生，就是他们一旦在这一季当中拍了比如说八集，终于好像要修成正果了，他们一定在第九集会把这个事情 fuck up，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再有继续拍下去的情节的需要，对吧，才有继续拍下去的必要。那么这个剧呢也不例外，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套路，但是呢剧情内容确实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笑的，而且这种女性题材的东西现在有独立出来单独讲一讲也挺值得一看。它表现的世界当然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了，所以说你本身看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新鲜感。再者呢，就是看两位女性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打破各种瓶颈或者是打破各种这种所谓的玻璃屋顶的时候呢，其实你看了之后也会暗自为他们加油鼓劲，你会觉得这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 Hacks，也就是 HBO 的一个剧，最近也刚刚出了最新一季的最后一集，可能明年要再续下一季了。关于喜剧呢，最近还看了一个那个 Netflix 新出的 Tires， 叫什么中文翻译的名字有点古怪，好像叫什么伦家也疯狂，就很扯淡的一个翻译。 Tires 的剧情设计很简单，现在是第二季了，他的主创呢是那个 Shane Gillis， 是美国一个比较知名的最近很火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整个这个剧呢它的设定很简单，就是 Gillis 本身年轻的时候在说相声之前呢也在这种汽车维修的商店或者汽车维修铺里面干过，他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这种记忆和体验呢把它扩大，把它变得更加戏剧化，编写成了一个喜剧的形式。它的场景很简单，就是一群人在一个 tire shop， 所谓的 tire shop 呢在美国就是那种独立的第三方的除了 4S 店之外的帮你修车换轮胎的一个地方，像它设定在宾州，这故事设定在宾州，宾州呢它可以甚至帮你做一些这种车辆年检的一些服务 内容很简单，在美国呢，这种东西遍地都是，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老车你已经过保了嘛，你再去 4S 店维修或者换油或者换轮胎什么的比较贵，大部分人呢都会选择这种路边的连锁店去搞一些这种事情，相对来说便宜一些，而且呢 location 就是地点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比较方便。那么 Tires 呢，之前出了第一季，现在到了第二季，我个人认为第二季的包括笑料，包括人的演绎，包括所有人的台词，包括整个导演，我觉得都比第一季要更上一层楼，而且要比第一季呢好看很多。第二季里面跟第一季一样，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知名的，现在大家都能叫上名字的，或者听过他们说相声的，或者听过他们 podcast 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上来客串。这里面又出现了比如说 Stavos， 这个也是一个常驻的演员，也是主演了。 Andrew Schultz 也是他固定的一个演员了。然后客串的这一季有什么，美国一个特别好玩的播客叫做 Are You Garbage， 里面的一个主播叫做，他也是一个喜剧演员，叫做 H. Foley。 然后比如说 Ron White， 这是美国比较老派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喜剧演员了。我就不说他们是喜剧演员了，这些人都是喜剧演员，我就说一下他们的名字，比如 Ron White、 Steph Tolliver、 Stavros、 Joe DeRosa、 Big J. Okerson、 John Lovitz、 Vince Vaughn。 总之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这种喜剧圈或者是整个美国演艺圈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些人了，他们来这儿客串这个节目里，让这个节目有一些更有看头吧。而且他们的每个人的带来的一些角色呢都是挺有特色的，整个节目的一些故事线呢就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一群不务正业然后又看起来非常吊儿郎当的人，在一个不怎么挣钱经营非常困难的一个这种蓝领的靠体力来维生的一个环境下，整天在这里插科打诨贫嘴互相扯这扯那的一些事情做的这么一个内容。剧情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围绕这个店怎么经营以及这个店当中的一些人的关系来讲。然后呢他往往会在这个剧里面穿插一些亲情啊爱情啊感情上的东西，让人觉得这些人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大咧咧整天胡说八道，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是好的，对吧？他们心还是在一个好的地方的。这种东西呢就是看起来可以无脑刷，看起来就开心，纯开心，没什么别的，甚至有一点看着这种像是在看一个 sketch show 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剧呢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你就看一个乐呵，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也不需要浪费你太多的脑流量，总之呢就是带来快乐，看着开心，这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所以 Tires 第二季我也是特别推荐的。本人最近忘了提了一句，去了一趟纽约，上个周末去纽约出差，然后看了几个项目，顺便呢在纽约看了一个百老汇show。By the way， 纽约周一周二的时候，上周一周二的时候，这个天气是真的好，哇塞，迈阿密当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整个那个市中心都开始淹水了。但是去到纽约就是晴空万里，白云朵朵，这个春末夏初气温非常温和，穿着短袖或者是一件薄外套在外面走路非常非常舒服，相比迈阿密这种又黏糊又热又下雨又发水的这种天气简直不知道好多少倍。去到纽约之后呢，心情尤其到纽约的春天就心情特别特别好。趁着当天晚上抽了点时间去 Broadway 看了一个 show， 之所以看这个 show 呢，当然也是因为其实最主要的是有 Bill Burr 在里面担任一个演员。这个 show 的名字呢叫做 Glengarry Glen Ross， 这个本子呢本身是一个很老的本子了，来自于70年代吧，还是80年代我忘了。92年的时候把这个本子拍成了电影，当时的演员呢都是什么大牌的明星，比如说 Al Pacino， 比如说 Kevin Spacey， 比如说什么 Alec Baldwin， 他们有大量的这些当年的演员演了这部戏。这部戏呢其实作为百老汇舞台剧呢，它其实挺简单的，一共就只有两个 act， 只有两个场景，整个故事呢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一个房地产公司，这是一个可能设置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或者70年代左右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呢就卖一些这种可能不是那么值钱或者是有点骗人性质的一些新盖的房地产项目。 卖给的这些人呢，就是取决于他们公司有多少 lead， 所谓的 lead 呢，就是这公司有多少的客户，然后这些客户呢，就是整个公司可能高层去选拔或者去培养出来的一些客户的这些信息。他们会，公司的管理层呢，会按照下面这些销售人员的业绩，把这些比较好的例子，比较好的这些潜在客户的联系方式呢，交给一些销售能力比较强的人，而销售能力比较差的人呢，就可能拿不到特别好的例子。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可能越来越差，可能会面临被开除的或者是被淘汰的风险。整个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两天时间之内。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给大家去详细分解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呢，其实由于非常非常简单，甚至有一些幼稚，你甚至可能不太会去想这个故事的情节有多么重要。你看一下网上的这个剧情简介就知道了。但是重点在于，这个剧好看的点在于，我认为就是他的演员和演技。首先这里面主角是 Kieran Culkin， 也就是演了《继承之战》的这个哥们儿，而且他最近演的一部电影还帮他拿到了奥斯卡男主角，这是男一号。男二号还有 Bob Odenkirk， 就是《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的其中的演员。《风骚律师》他当然是全贯穿全戏的一个主角，他就是演 Saul Goodman 的这个演员。这里面还有一个配角就是 Bill Burr， 另外一个配角呢是 Michael McKean， 他是当年演 Saul Goodman 的 brother， 这个 Chuck 在剧中扮演这个非常成功的律所的一个合伙人 Chuck 的角色。大家相信如果看到《风骚律师》的话也记得他是谁。所以整个这个阵容，这些演员呢，他们的台词都非常的多，因为这整个剧里面其实就这么几个人，演了大概整个剧包括中场休息差不多演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时间，毫无没有任何的，整个这个剧场啊，它的设定都非常的简单。剧场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剧场了，但是它的整个围绕这个剧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这种所谓的 administrative 的东西呢，非常非常少。观众入场之后，甚至没有任何的语音介绍，也没有任何的宣布说啊，在马上开始了，请大家收好手机，不许拍摄，这那个什么都没有，直接观众坐好，到时间了，然后灯光一按下来，幕布一拉开，直接开演，上来就是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这个 Bob Odenkirk 的独白，也不是独白吧，就是他自己的一段台词，他对面坐了一个人，两个人在那讲，但是主要都是 Bob Odenkirk 一个人在说，这种一上来就开始有大量的台词，而且他这个语言非常的丰富，情绪给的非常满，让你一上来就能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看得非常过瘾。而且整个这个剧里面所有的人，他们的一些人物特征、人物性格，还有一些他们心怀鬼胎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去争、怎么样去抢，以及最终谁犯了什么样的一些错误，表演的都很好，而且很多经典的台词，对吧？这个如果喜欢看百老汇剧的人可以值得一看。如果你在纽约的话，或者是最近会去纽约的话，非常推荐。这个剧好像到六月底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想看的话要抓紧时间了。那么今天说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最终再提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吧。最近看了一部老电影，不能叫老电影吧，是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就是非常火，但是我到现在才看，叫做《野生机器人》，就是《Wild Robot》荒野机器人。这个电影呢，动画片，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没看过的朋友呢，想一定推荐去看一下。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情节，但是依然让我们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夫妻，我们俩人看的这个眼泪哇哇直哭，非常感人啊！不多说了，非常好的一部电影，我觉得非常期待它的下一部。据说再过两年，它要推出第二部了。这样的 IP 一旦成功之后，现在的制片产业，现在好莱坞已经这么衰弱了，他很难去拒绝推出续集的这些诱惑。希望第二部不要把这个东西拍砸吧。今天就聊这些吧，希望大家听了我以上的介绍，能够也去看一下这些电视或者是娱乐方面的东西，能在生活中多一些电子榨菜也好，多一些消遣娱乐也好，就这么简单。我们下周再见。Long as the sky and oceans are blue, I'll always love you and I'll never stop. I'll always be there, even when I'm not. I know the world.
could turn into a lonely place. Can break your heart and paint the teardrops on your face. I might not be beside you, but I won't be far. I'll be looking over you like northern stars. The nights your mind is spiraling like desert winds. The way you wanna go is not the way you've been. Darling, don't be scared of what's around.